Let's
来自太阳，
就是现在，
接招吧！哈哈，
喷射！
火焰哟，喷墨！
在我面前，双膝跪下吧！
Can you blow my whistle, baby, let me know. Girl, I'm gonna show you how to do it and we start real slow. You just put your lips together and you come real close. Can you blow my whistle, baby?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欢迎收听每个周五由肉肉为你带来的全新栏目《阿拉德全明星》。在这新的一档节目里面呢，肉肉会为大家请来 DNF 解 PK 的高手以及刷图的达人。如果你想在肉肉的节目里听到你偶像的声音的话呢，赶快来肉肉的微博肉肉吧。千万不要忘记，肉肉的节目是在每周的周五准时与你相见。同时呢，不要忘记肉肉的节目还有一个有奖问答的环节。那每一次在节目将要结束的时候呢，我们的嘉宾会为玩家提出一个问题，只要你是前100位答对答案的玩家呢，就有可能获得肉肉送出的精美奖品。在上周呢，我们就送出了由吴奇亲笔签名的 WCG 纪念 T 恤。这两位中奖的玩家呢，肉肉已经在微博上给你们私信了，也希望这一份好运气呢，可以伴随着你们度过整个夏天。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聊聊今天的大来宾了。那么大家在官网上呢已经看到了他的名字，那很多玩家有可能不太了解他，没有关系，肉肉来为大家做一下简单的介绍。首先呢，他是一个鬼剑士，国服基数众多的啊，这个鬼剑的数量是最多的。那其次呢，他既不是红眼，也不是白手，那他是谁呢？他是2012年上半年度综合实力最亮眼的黑马鬼泣 Best 墨尘，勉为其难就公认一下啊，他是现在 DNF 界为数不多的鬼剑士当中长得比较帅的啊，好吧，是他这样教我的。这私下里呢，肉肉和墨尘的关系还是不错的，所以呢，跟他应该说呢也是手帕之交，好基友，好利友。哎，肉肉的基友特别多啊，上次还说呢，又是小双又是二然的。好吧好吧，我自重，那就卖个萌吧，喵。这个完全是属于超龄卖萌，好吧，我和小楼学的。上期节目里吴奇一直憋着一句话没有说呀，就是传说中的不平胸何以平天下。好吧，我们这节目从 LOL 黑到 DNF， 又从 DNF 黑回了 LOL。 无所谓了，反正都是腾讯游戏。好了好了，闲言碎语扯了那么多，有点远了，赶快现在回来啊，这个快把龙头给熬回来。接下来呢，就要请出我们今天的特别大来宾 Best 墨尘。那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请到了墨尘呢，首先墨尘呢先自我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我是国服第一美男粤语海。
大爷的，你确定你是粤语海吗？
好，大家好，我是墨尘。
那想必我们这边呢有很多的听众了解墨尘是谁啊，墨尘先介绍一下自己是来自哪个大区的。
只是来自浙江三区的一个小鬼泣而已。
小鬼泣，小鬼泣也说不上呀，最近也是
我才六十几。
那你比赛的号呢？
借的，拿人的号去打比赛的。
那墨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玩鬼泣的？
2009年的时候吧，开始应该说接触 DNF 是7月份。
应该说你玩 DNF 也不是特别早的一批玩家，也没有经历过 A2 啊那些大改版。
当我到30级的时候，好像鬼泣觉醒出来了，就在这。
鬼泣这个职业呢，大家都知道，应该说在国服应该不是太强势吧？
强势，
克他的职业是太多了。
接受 DNF 的时候，第一个职业玩的是阿修罗，到了35级被人盗了2次号，然后就那时候就不玩了。后来我朋友就说大家无聊嘛，自己重新找了个区重新练了一个号。那时候就说我们四兄弟，然后就四哥们，就搞了四鬼剑，就让我们选。
那好，那么我们这边说回 PK 吧，是阿拉德全明星嘛，基本上是为大家介绍一些 PK 方面特别突出的玩家。那么北汽这个职业来说，它的开场不像有些职业上场就可以追着别人屁股打，鬼泣呢它看似是一个有一点这到了中后期呢是越能爆发的职业，这样的一个节奏是不是就是有一些像放长线钓大鱼的感觉？哎，简单说一下你这个鬼泣在 PK 场上的大概的一个步调吧。
以前的鬼泣我只能说以那种猥琐心态，因为以前的鬼泣的话只能说以猥琐心态才能发挥出它的最大的一个特点，但是这个版本的鬼泣的话可能前期的话没有像以前那么勇武有猥琐了吧，因为现在毕竟有两个新技能是要在鬼影步的状态下才能够使用，就说现在的话可能说是因为我这人可能有性，可能有一个原因，我这个人性子有点急，我不喜欢拖一直拖到很后面，然后我就是说有时候会说主动一点，但是呢主动的话有可能会被抓，然后可能然后是我就会不断的找机会，我打了很多场，然后从而得到了很多教训，这可能也就是我的鬼泣不一样的地方吧。我的鬼泣比别人的鬼泣要勇武一点，就比较会抓机会。
有可能因为我们大部分说到鬼泣肯定想到的就是一个 CD 流要猥琐摆摆阵，等人家进来然后自己也不出去。那这边说到墨城的成名之路，应该呢就是源自于场 TGA 明星挑战赛上 AK 的 bug 天团，然后呢是一夜走红，这是一个比较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是今天作为节目里面还是要再问你一下的。
说实话你比赛的话没有你想得到的事情，你只能说你只能去尽力去打，你能打多少就打多少，就是在团队赛的时候你唯一一个要求就是给自己的队友越轻松的一个路，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去你尽量以最好的发挥去面对接下来的那个选手。
好像说你是打磨到有力是吗？你敢不敢分享一下？
敢。
不敢，果然是保留啊，不再讲了。
没有。
然后像鬼泣这样的职业呢，既不像白手和红眼在国服的基数本来就多，那鬼泣本来数量上就少，那 PK 的鬼泣更加少。那之前北方的鬼泣之王呢就是宇文恨晴老师，那两湖跨区呢很久以前啊有一个叫做是GPS 的好孩子，那么上海江浙一带呢有 JK， 那么这些老鬼泣呢因为工作的原因啊等等一些原因都开始慢慢离开 DNF 了，那么现在比较有名的呢也只有宇文老师了。所以说呢墨城的出现呢也是给了大家眼前一亮的感觉，那么特别是你的一些打法一些细节的处理非常的不一样，你的体术特别的好，这是什么原因呢？
很简单，玩红眼和白手玩多了呗，并都是鬼剑士嘛，鬼剑士出身的，所有基本的招数都一样。基本上如果你要玩体术的话，我建议你去玩一下红眼，因为就只有一个双刀，其他的要求还是跑位。
玩红眼并不是就是叉叉叉吗？哎，我在这里绝对不是黑红眼，并不是就是叉叉叉。
我觉得如果你想成为一个鬼泣的高手，红眼是你必要经过的一个职业。
好的，墨城的粉丝可以听着，先不要玩鬼泣，赶快先去玩红眼。红翅膀吗？
大概 FV 就够了。
好的好的。好像墨城其实你自己本身也有白手号吧？
白手号我是60版本的时候直接拿了一个60版本的60级的白手掉来玩，开始都不会，后来玩着玩就好了，因为白手上头挺容易的。
据说你的白手也玩得不错，好像在相关的一些周赛的冠军
小比赛就偶尔去玩一玩练一练。像我的话我现在之后鬼泣玩多了就想白手啊来就是轻松一下。
那我们这边说到白手可能就会想到达七了，因为达七是国服手速第一人吧，手速特别快。那墨城你觉得你的手速快吗？我们这边也有很多玩家想练练手速，你有没有什么意见？
你把节奏把握好就行了呀。手速的话我是最快的，但是我也不能说我是很慢的。说实话手速的话我不算慢，但是跟达七比的话唯一的差别就是他的节奏算那么准。练手速的话是你去跳一下 QQ 炫舞，节奏感的话这样的话手速就更快了。
达七也是玩 QQ 炫舞出身的吗？
我不知道，反正我是玩 QQ 炫舞出身的。
好吧，大家听着，他是玩 QQ 炫舞出身的。好的，除了像红眼白手这些体术的基础呢，你的打法 法和其他一些知名的轨迹也非常的不同，你有没有借鉴过谁的经验吗？
我觉得这应该不止我一个人吧，我大部分的轨迹都是看了韩国曹大神的视频才
帅哥，
对，曹帅哥长得又那么帅，虽然说比我稍微那个
被打死了
然后很多打法都是因为他从那学来的吧，以为所流啊，还有各种连招啊，还有是什么样的情况下该什么样的起手啊，是一开始的时候都是从他那边学来的，不过现在毕竟可以自己的特色了。
那你觉得你是属于天赋性的选手还是练习性的选手？
都有
都有。接下来的这个话题有一点点沉重，那么就是今年的 TGA 大奖赛，那在明星的一个线下赛成绩还是比较好的，第二名出现了，但是走到了大奖赛上，这个团队赛还是跪得比较早的，觉得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跪得还不算早吧，毕竟是以小组第一出现的呀，然后只是碰到了不好打的团队，蓝毒王、蓝七公，就想我们是召唤、立法还有鬼泣，立法的话不好打魔道，也不好打南极宫，也不好打南毒王，召唤的话就唯一好打的就只有南极宫，而鬼泣好打的也就只有魔道，是我好打的也就只有魔道，南毒王的话那个版本大家也清楚，就是南流氓一个后踢基本上你就跪，而且就是不讲职业，碰南极宫的话他抓你一套你基本上也就残了，是没办法，基本上就是实力运气不好的话实力也没办法，这有些职业还是不怎么公平，
是前面说到的一个实力和运气，比赛当中呢有时候也真的是只差运气这一点点，那 Miss 可能就是拯救了全世界了。那接下来呢要说到的是第三季的一个改版，比较重要的呢就是鬼泣增加了两个新的技能，那你觉得这两个技能你现在用下来感觉如何？
太鲁莽的话会很容易成为一个弱点，因为毕竟没有霸体，而且中呢两个技能都没有霸体，别人抓一下的话还是很痛。
那现在这两个技能有没有衍生什么新的连招呢？和以前的打法不同，
这两个技能可以发明了一招新的招数，等于鬼斩躲袭，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招数，但是这个招数的话我暂时就不会透露。
在加点方面和以前会有什么区别吗？简单的和我们来说一下吧。
是一直坚持自己的加点，我的次数就是黑岩通常都是点了一级，然后现在还是点一级。
听众呢也可以看一下我们下面的连接，莫城会给出他的一个具体的加点。哎，近段时间呢你不仅是做选手，好像也是参加了不少的一个赛事的解说，那肉觉得你的形象也不错，那有没有考虑过在往解说这个方面去发展呢？
解说的话完全是按照自己对 DNF 这款游戏的一个乐趣去做的吧。啊，就是如果说你要说以这个方面发展工作的话，我想这可能有点不现实吧。我是以选手的身份，这可能不怎么适合我。
那你在大学的一个专业是什么呢？
是音乐学院的。
哎呦，音乐学院的，那你会弹钢琴，会唱歌？
我已经学了8年的时间，国中的时候开始练的，开始学，现在你几乎。拿了这张十级的一张证书已经有了，
都忘光了吗？
对，就等于没拿，就一张空证书而已，很久没练了，以前会弹的一些曲子也到现在也不会弹。简单来说，钢琴是一种熟能生巧的东西，你一开始一首曲子你练多了，手就会自动的移到你该有的键位上去，
和你手速快也是一个原因吧。
因为我有些朋友他们就来一句，早知道我也去学钢琴了，其实是以自己的爱好而发展，没想到这个钢琴就导致了我的手速都变快了
啊！练手速，好的。那么像莫尘这样一个外貌又不错，然后又会弹琴又会唱歌的男孩子，应该喜欢你的女孩子也挺多。你的女粉丝，你是怎么来对待处理你的女粉丝？
我一直不认为我有什么女粉丝，因为鬼泣这个职业，我觉得玩的人都已经很少了，还哪来的女粉丝啊？没那么夸张吧？我就觉得一个小比赛而已。如果真正的大赛上面我有这样的表现的话，也希望大家在那个时候才来支持我。现在的我还是有一点缺乏经验，
非常的谦虚。但是如果我们说到国服最帅的鬼泣，你还会谦虚吗？
不会，肯定是我。
那。各位喜欢莫城的女生呢可以注意一下啊，肉肉这边呢也是给出了莫城的微博地址，哎，大家大胆的来表白吧。 下一个问题，因为你学的是一个音乐专业，那你的梦想是不是做一个 super star？
这个梦想的话，毕竟现在演艺圈实在太乱了，进去的话你也不好出来。姐姐也是，就是演艺圈的人，她也跟我说了很多事情。
我是男生啊，你又不会被，
就是因为是男生啊，被潜规则这太浪费了，你知道吗？好，这时候跟你开个，跟大家开个玩笑啊。其实说实话，我现在投资了家酒吧，说投资的钱比较少。
在哪里？
在
浙江金华。
就不说了。
有没有具体地址？这边肯定很多人都想知道啊。
太远了，你们都去不了。然后在小酒吧，收钱比较少，主要是想学习一下酒吧的一些程序，因为我想以后自己。
是很有梦想的呀，年轻人。像你现在也是在玩 LOL， 玩的什么英雄？
我什么英雄都玩，不过各种坑。对，最近以前跟，尤其是达奇很可爱。以前达奇，我叫达奇带我，然后自从达奇被我坑了几回之后，他就再也不敢跟我玩了。
不是有吴奇可以带你吗？
他很忙，他最多有时候帮我拿手胜啊什么的就好了，还其他的还是靠我自己。我觉得这种东西还是靠自己好一点。哎，毕竟这个游戏好像讲究的是团队，光个人的话还是没有办法。
啊，莫晨，你也是参加了不少全国性的大比赛，然后呢，和我们很多职业的选手都有交集。哎，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玩的事情啊？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嘛。
好玩的事情的话，我想唯一的就是去年 TG 就要真给睡了，然后第二天他就拿全国冠军了。
什么概念？你把他睡了，你晚上和他一起睡，然后他第二天起来就变全国冠军了。
之前是这样的。那天晚上就是他不习惯和男人睡，但那时候没办法，只有两张床，一张床是韩十三在睡，然后韩十三这个人身体就比较大，选肖小珍的话人比较瘦小，所以说我就选择跟肖小珍睡，然后肖小珍不习惯跟男人睡，然后他就是彻夜未眠，直到凌晨四点才一个人跑到客厅的沙发上躺在那边睡觉，然后睡到了早上七点，然后再起来睡了三个小时，然后他就去比赛现场，一到现场，然后我到了现场之后，他就开始喷我，都怪你，害我都没睡好。那打比赛输的话找你负责。然后后来打到决赛，还被他拿了个全国冠军。说，然后他下台一句话都没讲，我突然就跟他讲，要不是因为哥睡了你就不会拿冠军。
这个故事激情四射。肖耀尊他的对手应该是女气功吧？是黄定涛，是思域吗？
是思域啊，是。
那个时候黄定涛看到召唤肯定当时就跪了，肯定是第二名啊。
毕竟气功打召唤劣势太多了，主动攻击太少了，而且女气功又是一个蹭血的职业，召唤怪那么多他也蹭不到啊。
的确是这样的。好，那么我们下面呢再来休息片刻，若若马上来给大家爆一个大料。说起这个大料呀，还和莫尘悲苦的身世有关。哎，好吧，开个玩笑，怎么可能是一个悲剧呢？好像听说莫晨这个号最早不是你的。
真的不是我，莫晨是一个胖子，真的其实是一个胖子，而且莫晨不只有胖子，莫晨还有一个瘦子。简单来说，在我认识莫晨这个人的时候，当时这个莫晨这个号就有两个主人，然后我见到他们之后我才发现一个特点，一个是胖子，一个是瘦子，然后再加上我这个不胖不瘦的加入了他们，所以说莫晨是由三个人慢慢的培养起来的。我是负责 PK 比赛，他们两个是负责刷图，是负责搞装备，所以说我打比赛从来不缺装备。
哪天在 PK 场上遇到的莫晨，哎，今天的状态特别的诡异啊，那意思是不是说这个号不是本人，不是你在上？
但我这么跟大家讲，在自由场的莫晨永远都不会是我，因为我永远不会用这个号去自由场，我只会去83，而且我现在基本都不怎么上自己的号去83，因为装备太好了，这装备太好了，不习惯，真的不习惯。有时候像我们这些比赛打多的话，打多的选手，你突然给你一个神装号，你去打的话，就因为速度太快，反而不适应。我还记得上次莫晨本人 那个瘦子他的自由不知道在哪里打了，好像是被偷录视频，我当时就笑喷了。
然后别人把视频发出去就是莫尘被虐记对吧？
那倒没有说莫尘被虐记，他们就说出来说什么是莫尘打法怪怪的，难道是他徒弟？
好吧，莫尘号的主人一秒变徒弟。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采访呢到这里已经差不多要全部结束了。那按照惯例，莫尘呢要给大家来提一个问题，那我们依然有一个有奖问答的活动，那莫尘赶快来提问题吧。
我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 DNF 的？
这个问题应该说非常的简单，莫尘在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有提到了。莫尘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玩 DNF 的？欢迎大家留意肉肉的微博，那如果你知道今天的答案赶快来 at 肉肉吧。那我们的奖品呢依然是有莫尘亲笔签名的来自 WCG 的纪念 T 恤，一共呢是两件，在今天12点之前回复肉肉微博前100名玩家，那么在其中呢肉肉会抽取2位幸运玩家获得我们莫尘亲笔签名的 T 恤，赶快来 at 肉肉吧。好的，那莫尘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差不多了，你有没有什么话还想对你的粉丝来说吗？
为什么我的女粉丝那么少？
亲，我非常了解你需要女粉丝的心情，不过拜托你考虑一下大部分喜欢你的男粉丝的心情好不好？对他们你有什么想说的？
希望你们能够坚持鬼泣这个职业，因为它并不弱。
多多练钢琴，玩 QQ 炫舞，
多跳跳炫舞就够了，钢琴实在伤不起。
练手速啊。好的，今天的采访呢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莫尘，莫尘和大家道个别吧。
拜，
就这样啦，要不要唱两句？
从来不唱歌的，因为唱歌要收钱。
你这样一个酒吧怎么开得下去？
傻傻地变成微笑的苹果，被农夫装起在等一下下，很快小苹果就会亮红红。Shut up.